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向你们问安。我愿你们得到神的祝福。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为今天讲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将你的道向我们每一个人宣讲，不要因为讲员的软弱使我们没有听到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清楚的听见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教导我们所有的道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让大家知道，虽然我今天在讲堂上宣讲神的信息，但我是讲给自己多过向其他人宣讲。神通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基督从一个婴孩降生在这世上，长大成人，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手。这位耶稣，我们的主和救主，在世上过着完美的生活，像我们在世上一样受过苦难和试探，但他没有犯罪，因此他能够成为那个为我们所有的罪完美全被只一次献上的赎罪祭，并且是永远的赎罪祭。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仍然处于罪中，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罪使我们公正地被判处永恒的刑罚。如果我们死在罪中，我们将在不灭的火湖中遭受永远的刑罚。在当今世代，许多人拒绝神的启示，理由是慈爱的神永远不会让任何人遭受永远的刑罚而不得解脱。他们欺骗自己和他人，因为他们拒绝神的真理，宁愿敬拜他们自己造的神。我的朋友们，永恒的刑罚是真实的，因为神已经启示了，神的话就是真理，这清楚地写在圣经中。因为这是真理，所以我们救主基督是超越世上一切的。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耶稣在约翰福音14:6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正如今天的经文所说的，基督是唯一有资格丰富我们住在他里面的那一位。那么基督对我们而言应该是我们的一切，从我们醒来到睡觉的时候，如果他甚至在我们的梦里，那将是多么蒙福啊。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也无法为神的国结果子。没有基督，我们什么都不配得着，只配被焚烧。基督完全在我们的生命中吗？这一年来，我们要如何委身于基督呢？我们第一大点是今天经文的背景。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与门徒一起庆祝逾越节，然后他讲述了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听众是他的门徒，耶稣能够向他的门徒丰富他的门徒，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将这些话丰富给他的门徒。我想说，基督在这里的话是为那些有强烈意愿与基督同在的人而写的， 因此能够理解基督说的难以理解的话，会使许多不认真跟随基督的人，当他们听到基督的命令后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正如圣经记载，约翰福音6:66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在讲道结束时，我们都要做出决定，我们要是否顺服，或者我们是否不再与耶稣同行。希望当耶稣问，你们也要去吗？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第二大点，我是真葡萄树。约翰福音15:1是耶稣说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基督宣告并通过他的复活证明他确实是那一棵真葡萄树。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心甘情愿地舍弃自己的生命，然后又甘愿重新取回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基督为主，他的复活是历世历代以来不能被否定的事实。基督宣称自己是真葡萄树这一事实，意味着也存在着假的葡萄树。在自然界中，有一种蔓藤具有葡萄树的外观，但它并非葡萄树。有一个叫垂序山鹿，也叫美洲山鹿，是一种入侵性的有毒植物。你可以从给大家的链接中看到更多关于这种植物的信息。还有原产于南美洲的智利和阿根廷的伯奎拉藤，有时候也称为变色龙藤。变色龙藤，因为这伯奎拉藤很有趣，它是唯一一种具有模仿多态性的植物物种。它能够同时模仿多个树族物种的能力，它可以神奇地长出与它所模仿树族相似的叶子，可以结出食用的果子。根据引用这些自然界的例子的原因，是因为正如基督在马太福音24:24中的警告，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就美洲山鹿而言，它具有侵略性，象征着世俗新时代自由主义相对主义和神秘宗教主义侵入我们的生活。它的毒性提醒我们，摄入它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即使不是致命的，最终也给人带来不利。这种侵入性趋势的吸引力永远不会让人满足，我们很快会厌倦它们并寻找其他事物。就变色龙藤而言，我们可能会因为相信我们所追随的是基督而误入歧途，但是当我们查验其来源和根源时候，我们发现它基于另一种根源或教义。这种根源或教义恰巧具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像基督教的教义， 这样的葡萄树就是突然冒用基督之名的邪教，教导基督从未讲过的教义。虽然这些本身似乎并不致命，但致命一击在审判到来时，神栽种葡萄树的那一位将烧毁所有不是真葡萄树和不结果子的枝子。任何不属神的生活方式都是犯罪得罪神，这将是一场可怕的焚烧，因为神为魔鬼和魔鬼的使者和那些基督拒绝基督的人准备了永远的火湖。因此让我们仔细思想我们最终结局是什么。让保罗劝我们，就像他劝哥林多人一样，在哥林多后书6:1-2，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哦，如果你今天在这里还没有接受基督作为你的主和救主，我劝你现在就这么做，以免为时已晚。不要以为你会等到你看到基督再来，或者等你了解关于神一切的事之后，你才能接受救恩。因为当死亡意外来临时，就太晚了。谁能计划他的死亡呢？谁能确切地说出自己将在何时以及如何死去呢？雅各书4:14写道，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必须承认基督是真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我们不要试图自己成为葡萄树，不是说我们刻意追求成为基督，而是说谁主宰我们的生命，是基督还是我们自己呢？葡萄树只有一棵，让我们再次想起基督在约翰福音14:6中告诉我们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查验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在鼓励着我们？我们是哪棵树的枝子呢？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做出决定？比如我们该如何穿着，我们该从事什么职业，我们应该与谁结婚，应该去哪个教会，如何利用我们的时间，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爱好。我们的决定是基于自我还是神的旨意？我们是在寻求自己的享受或满足吗？如果我们是自私、自满、自我满足、自我取悦，如果我们自我为中心，那么所连接的葡萄树就不是基督那一棵真葡萄树了，而是假葡萄树、假冒的葡萄树。请记住基督在马太福音6:19-21中所说的话，我引用其中几句相关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心在哪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神赐给我们许多事物可以享受，但我们的享受是荣耀神，还是只为了自己？哪一个是通向生命的更好方式？是基督真葡萄树。因为凡在基督里为基督而行，讨基督喜悦和基督心意的方式所做的一切，自然会带来丰富的天上的财宝，甚至不需要我们去寻求。不需要寻找天上的财宝，只要跟随基督就可以了。我强调这一点，因 为即使当我们开始寻找天上的财宝时，excuse me， 我们的动机也是自我而不是基督。寻求基督，我们自然会得着属天的财宝。我们生活在这世上，世上的许多枝叶围绕着我们，因此我们生命的根源不容易被辨别或看见。哥林多后书13:5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有时我们自己可能会被欺骗或感到困惑，以为我们是为基督而活，但实际上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翻开我们生命的枝子，看看我们属于哪棵葡萄树，让它与基督接连，而不是与其他假葡萄树，那些终究会被栽培葡萄园的神烧毁的假葡萄树。我们需要常常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心是如此诡诈，如此邪恶，很容易因其他的事物的吸引而改变他效忠的对象。我们第三大点讲，今天讲到第三大点是住在我里面。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否为复兴祷告，我们可能会回答是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回顾，如 Jonathan Edwards、 George Whitefield、 Wesley、 Spurgeon、 D.L. Moody 等伟大传教士，许多历史上的复兴。有些人甚至可能会提到最近的葛培里布道大会，或一些地方教会的复兴。我不确定你是否听过 Lawrence 弟兄，他出生于1610年左右，于1691年去世。年轻时，他作为一名士兵参加了30年的战争，在战争中遭受了永久性的身体残疾和痛苦的伤害。中年时，他进入修道院，在那里他发现并遵循了一种纯粹、简单、不断与神同行的方式。大约40多年，他与神亲密同行，他的谈话和信件被记录在一本名为《与神同行的实践》一书中。我去年读过这本书，这本书成为我这次讲到的灵感，因为 Lawrence 弟兄紧密而简单与神同行的愿望与我的心产生共鸣，我敢说也会与你们许多人的心产生共鸣。如果我们祈求复兴，就必须从我们开始。如果我们不愿意与主亲密同行，那么我们祈求复兴的祷告就是徒劳的。与神亲密同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住在真葡萄树基督里面，感受到神始终与我们同在，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每天都在圣灵里与他交通，就是寻求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方式做所有的事情，使我们能够与至圣的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上的旅程中永远不会犯罪，因为我们仍然与我们的罪性抗争，但是当我们犯罪时，我们在悔改中向神承认我们的过犯，并且只依靠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来赦免我们，不是基于感觉或情绪，而是基于对神真理的确信。住在基督里涵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这是不可能在一次讲道甚至一系列讲道中涵盖所有。那么如果可以的话，让我谈谈与教会有关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作为教会聚集在这里，然后只讨论实用的特定主题。那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15:2上半段和第6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第6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比喻似乎很奇怪，他说连在真葡萄树上的枝子但不结果子，神就把它剪去，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否意味我们会失去救恩呢？不，不是的，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是确定的，因为圣经全本向我们保证了这一点，所有神赐给基督的人都不会被夺去。比如路加福音15章4到10节，约翰福音10章27到29节，罗马书8章14到17节，30节38到39节。那么基督徒会不会有不结果子的情况呢？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在加略人犹大那个灭亡之子离开并卖主之前，犹大在离开，在逾越节晚餐中离开并去卖主之后，基督在与他最亲密的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时说出了这个比喻。犹大与基督有联系，因此被算为真葡萄树的枝子，但有些事不对，因为该枝子不像其他11个门徒那样结果子。那么问题就变成，犹大是否是一位真的基督徒？我们从约翰福音17章12节中知道他不是。很明显，有些基督徒从未真正顺服基督或神的诫命。当然，这基督徒是值得，基督徒身份是值得怀疑的，而是为了他们为了个人的便利和利益与基督接连，他们表现出基督徒的外表，却没有为基督结出公义的果子。我们在基督所讲关于才干的比喻中也看出这一点，才干的比喻记录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所以没有真正的基督徒是不结果子的。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雅各在雅各书2章18节提出的话必须对我们有所挑战。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如果这并不困扰我们，或者我们没有结果子，那么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还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呢？不要看别人，因为神看人心，知道每个人的意念，并会公义的审判。如果我们代替神来判断一个人的救恩，那就是得罪神了。只要审查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们更应该查看自己，而不是去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或八卦有关他们的事。我在这里的话可能听起来有点严厉，因为可能有些人因真正的关怀和对他人的爱心迫使他们参与他人的生活。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关心别人，而是要确保当我们参与其中时，我们的动机是敬虔的，并且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自己与神关系不合，神如何使用我们来帮助别人呢？基督在马太福音7章3到5节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接下来来看约翰福音15章2节后半段到5节。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通过对基督和他在我们里面的道和信心而变得干净。当这些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我们的心灵和思想就得洁净。尽管罪的影响仍然存在我们里面和我们周围，但罪不再辖制我们，我们不能免于生活中的悲伤和痛苦。但如果我们与神一起度过这些时刻，就不会对我们造成损伤，反而使我们结出更加丰盛公义的果子。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五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在困难时期的经历，不仅使我们在主里面变得刚强，而且能够安慰、鼓励并祝福那些受伤的人。总是有存在这样的危险，当我们在基督里成长，看到公义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发芽时，我们的骄傲就会扬起丑陋的头。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我们与神关系好，是因为我们自己完成了与神和好所需要做的事。我是个罪人，我那诡诈的心是如何试图夺走神在我身上所成就的荣耀呢？愿我内心的自我价值观消失，只有神，只有他在我身上完成拯救的工作，并且在我身上完成成圣的工作，使我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完全。正如基督所说，我们靠自己就不能做什么，因此让每一位基督徒都保持谦卑，就像保罗一样，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行了一切善功，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当我们彼此相交时，请记住，我们和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一样软弱，我们的能力和才干都是神赐予的，以耐心、爱心、富有同情的心彼此对待，像神对待我们每个人一样的宽容和忍耐，如民数记44:18中所记载。如果我们离了基督就不能做什么，那么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是不是也必须顺服基督，让他的工作坐在我们里面呢？这不是为了在缺乏人服侍的教会事工，这不是为了招募更多的人来服侍教会的事工，但我们确实需要反思服侍神意味着什么。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曾经认为我会在我感兴趣或熟悉的领域服侍神，如果我有特定事工的才能和预感，那么这就是我要服侍的事工了。现在神向我表明，如果我住在基督里并且在他带领下，那么我需要按照神的任命来服侍，而不再是我的偏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我们仍然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于随心所欲的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但必须记住，整本圣经记录对有信心的人的呼召时，并没有先和他们商量什么是他们愿意去服侍的领域。挪亚被指示建造方舟，亚伯拉罕被呼召离开他的本家，摩西被呼召去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亚伦和利未人被呼召担任祭司的角色， 祭司的职任，大卫被任命为王，基督的门徒被呼召脱离世俗的职业来跟随主，保罗被任命为外邦人的使徒，甚至基督也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将他被钉十字架和死亡的杯拿走，而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完全住在基督里，那么我们服侍神的态度就必须像基督一样。没有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觉得自己不合格、不舒服或不配而拒绝呼召，当神呼召时他们就积极回应。我不是主张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忽然进入全职的服侍，或者为穷人出售所有财产，或任何鲁莽或冲动的行为，但我们需要让主带领我们进入他要我们进入的服侍领域，而不需要我们试图为自己找借口，避免做那些对我们来说太困难或不舒服的事。当我被呼召为长老时，我的即刻反应甚至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我会拒绝。当我被邀请担任财务教会财务总管时，我对此感到不舒服，并且觉得自己不合适。这时神在我里面动工，让我明白服侍不是做我喜欢做的，而是按照神所指定的去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我们认为是神的呼召的每一个暗示都做出仓促的决定，而是当我们相信神呼召我们在某个领域服侍时，我们需要思想神的呼召，在祷告中将呼召交托给神，以确保是神的呼召。一旦这个呼召确定了，让我们毫不犹豫，没有任何借口的顺服。神呼召我担任长老或财务职位，是因为我足够忠诚、有资格、有能力、有才华或技巧吗？我不觉得是这样。事后我看到的是，正如神所呼召的那样，他装备我并赋予我能力，在我在盼望堂服侍的这些年里，凭着信心迈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神在适当时候给予的方式和能力。看看圣经中信徒的例子，神如何帮助摩西和他的使者和他的使徒们去服侍。有时智慧的话语来自圣经或其他基督徒，有时智慧的话语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但总在正确的时候出现。有时似乎有所当言，但一切按照神的旨意进行。我讲述这一点是希望鼓励我们所有人，不要让我们的不足感阻碍我们得着服侍神的祝福。我还想声明，你们看到我所做的一切善事都是神的行为，我身上有用的能力都是神的恩赐。你看到我任何缺点以及我造成的任何损伤，我都承认，因为他们源于我的罪性，因此我请求你们的宽恕。在我们的服侍中，我相信当我们面临考验，当事情变得具有挑战性，或者我们不被赏识时候，我们不应该灰心。请记住，我们的服侍不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或认可，而是我们服侍我们真正的主人，他从内心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哥罗西书三章22-24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阿们。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后半段告诉我们，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在人生中不同时期都会面临某种形式的困难，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感到安慰的是，神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抛弃了我们，而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他结出更多的果子。当我们遭受痛苦时，我们不是可以更同情那些正在遭受痛苦的人，除了为他们提供实质上或情感上的安慰。我们再次回到哥林多后书1:3-4的话，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样遭各样患难的人。圣经在希伯来书12:5-11中也再次提醒我们，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当神洁净我们时，不要灰心，即使我们像约伯一样无法理解为什么当我们忠心服侍神时，困难、险阻、试炼、挑战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这是神爱我们的证据。在我们这样的世代，很难理解这一点，听起来很奇怪，很难理解，但这是事实。这就是我们需要基督同胞用神的话彼此安慰的时候，而不是约伯三个朋友令人沮丧的话。只有住在基督里，我们才能相信这一点并互相造就。我们需要打开属灵的眼睛，看清神要我们在哪里服侍他，我们在哪里可以为他结果子。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必须寻求在基督里彼此建造，我们对彼此负责。听听保罗在腓立比书2:3-8中所说的话。那我们去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2:3-8。腓立比书2:3开始读起。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那么就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 谦卑的服侍，富有同情心，互相关心，顺服神和神所指定管理我们的人，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住在基督里，不要灰心，日复一日让圣灵洁净我们。无论我们在灵性上处于什么位置，只要我们每天继续谦卑地顺服圣灵，神的恩典就会使我们住在基督里。迈出信心的第一步，让神指引我们的道路。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以永恒的爱爱我们并关心我们。耶利米书31:3-4告诉我们，我以永远的爱，我指的是神，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在今天进入我们今天第四大点，荣耀神。约翰福音15:6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再次将这节经文放在这里，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这经文与神得荣耀有何关系呢？
Excuse me.
好吧，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下，这里提到的结果子的枝子与不结果子的枝子形成对比，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神的公义在发挥作用。如果一个罪犯在法庭上没有得到正确的审判和惩罚，那么我们会说这个法官不是一个好法官，或者他是一个腐败的法官，他不是一个公正前后一致的法官，或者其他一些消极的观点。然而神是公义的，所以当真正的公义得到伸张时，神会因执行完美的正义而得荣耀。那我们再一起读约翰福音15:7-8，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些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多结果子时，神就得荣耀，这是基督门徒的标志。为了结出更多的果子，枝子必须得到良好的滋养。作为基督徒，只有当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发挥作用时，我们才能在基督里结果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按照他的旨意祷告。因此，当我们祈求时，我们就会得着我们所求的。我们中间一些人可能曾问过我，可能曾问过什么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得着我们所求的，这是否意味着基督对我们撒了谎呢？不是，基督不会说谎，不能说谎。我们是否首先寻求了解神的旨意，然后相应的祷告，或者我们是否祈求神，我们希望神做什么？就好像我们告诉神要做什么一样，我们遵循的是神的时间，还是要求神遵循我们的时间呢？话又说回来，有时候我们可能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很难祈求神的旨意成就。例如撒母耳记下12:14-23中，大卫为他临死的儿子进食祷告的例子，这儿子是拔示巴所生的。我们很自然的会为所爱之人的医治和康复而祷告，但是当医治没有来临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的应许，我们所求的就必成就在我们身上，这句话是不真实的。尽管很难接受亲人去世的事实，但神的美意仍然在实现。当我们在悲伤中结出平安、信心和温柔的果子，相信死者在基督里复活，并有基督在我们悲伤中安慰的证据，我们就荣耀神，因为我们宣告我们永恒的唯一的盼望 在我们慈爱的神里面。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15:9-10，12-17。约翰福音15:9-10，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然后15:12-17，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听从我父的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有基督徒必须结出的最重要的一个义果是什么？是爱，对神的爱以及对彼此的爱。基督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如果我们爱基督，我们就会遵守他的诫命，就像基督遵守天父的诫命一样。这种爱不仅仅是在爱神和他人容易的时候，而是基督对爱的理解，以至于充分的方式表达。如约翰福音15:13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之后他在哥哥他上的十字架上证明这一点，他作为神唯一完美的羔羊，甘愿为我们的罪受苦并死亡。我想知道，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是否愿意为彼此而死？我们中间一些人可能没有想过这一点。想象一下，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无私的爱他的基督徒同胞，会怎么样呢？想象一下，每个基督徒都真正的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基督徒同伴，即使在不容易的时候，那会怎么样呢？想象一下，人们进入教会的反应会是什么？想象一下，教会向世界呈现的见证是多么的真实和生动，而且荣耀神。教会将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被称为神的子民。教会将成为即将到来神天国的反应，并将高举基督，使许多人被吸引归向他。对于我们这些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而言，基督已经拣选我们，并命令我们去结果子。基督徒会多结果子，而且那果子长存。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尽我们所能，都要以服侍神为乐。即使我们认为我们没有为神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神也会让它变成有意义。以愚拙的传道为例，哥林多前书1:21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5:11中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喜乐是什么？喜乐是当我们拥有或期望获得美好和令人向往事物时所感受的激动和情感，这是一种心灵的愉悦，它使我们欢喜，使我们高兴，使我们充满喜乐。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这里指的是这句话有两种解释。首先，我们是基督的喜乐，当我们通过遵守神的诫命来表现对基督的爱时，我们就给基督带来喜乐。 Matthew Henry 说，多结果子忠心的门徒是主耶稣的喜乐。其次，这也可能意味着我们在他里面的喜乐也在我们里面。 Matthew Henry 再次说，基督的旨意是要他门徒不断在主里面喜乐。假冒伪善的人喜乐不过是片刻，但藏在基督爱里的人喜乐却是长久的，像持续的筵席。主的道永远长存，从中流出并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喜乐也是如此。因此，当我们以更个人的方式认识基督时，这种喜乐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会越来越充实。我们越遵守他的诫命，就越明白耶稣在马太福音11:29-30中所说话的含义。马太福音11:29-30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基督徒生活不再像许多非信徒认为的那样关乎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关乎讨我们所爱的那一位的喜悦。当我们深爱一个人时，为他做事，做令他们高兴的事，是一种负担吗？我们难道不会竭尽全力的使那个人快乐吗？并且知道基督要求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他的益处，而是为了他能从我们，也不是为了他能从我们对他的爱中得着什么，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好处，实现我们被召的目的。以弗所书2:1-10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种喜乐可以荣耀神，因为他是神在创世以先就为我们计划的美好结果。作为结语，让我们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3:7-14。腓立比书3:7-14作为我们今天结语，我向你们宣讲神对我所说的信息，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继续忽视神的呼召，是继续保持现状，还是竭力住在基督里呢？愿我们的愿望与保罗在腓立比书3:7-14中的话相呼应。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了。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再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上面来得的奖赏。那我们以祷告结束。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基督那一棵真葡萄树，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使我们结果子，继续在我们里面你的善行，使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得着神在基督里从上头召我们来得的赏赐。我们乃是奉基督的名祷告，阿门。